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月文。每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月文都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大家可以登录网站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会有往期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Facebook 主页，也就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相关信息，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分享你们想知道留学故事。还有我的个人邮箱是蒋月文@ChineseRadioNetwork.com， 也欢迎大家给我发邮件告诉我们你们想听怎么样留学故事。好，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的是来自美国一家传媒公司做项目管理的已经有工作3年经验的同学。那么同时呢，他之前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管理的硕士生。那么首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徐莹莹，非常感谢月文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过往的一些经历。
对，工作了3年。
对，
然后上学有几年？
上学其实是2年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其实本来应该是2年，但是它要求比较复杂，所以说它有60个学分，然后还有300个小时的实习，
就强硬规定300个小时。
对，300个小时的实习，然后加上一篇60页以上的论文，所以说呢其实我是读了2年半，所以我真的毕业的时间是2010年的2月份。
要做300个小时的实习？
对，300个小时，所以差不多如果
是每学期
都是全职做实习的话，差不多要一整个暑假。
那他这个实习是相当于抵学分的吗？还是说
可以抵学分也可以不抵，但是抵学分的话等于说你就要交了学费，然后给别人实习，然后等于说你也没有上到课，所以从我当时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宁愿去选别的课，所以我就没有注册学分。
所以你宁愿学了60学分的课还做了300个小时的实习？
对，比较硬模式的那种方式。
哇塞，那你
其实比较累，但是我后来回过头来想一下的话
还
是值得
的。
值得
但我觉得你肯定很辛苦，又要在学校上课，然后又要实习的话，肯定自己的个人时间会相对而言减少，有没有？
对，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最关键还是时间管理嘛。如果你能够合理安排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有 priority， 你自己可以 prioritize， 所以说我觉得最终还是可以安排的比较好的，
就还是可以每天保证睡眠时间是吗？
对，基本上是的。
这是我现在一直想要达到的状态。我觉得时间管理说简单简单其实还是蛮难的。我觉得是一个人要有毅力，他要能够把那些杂乱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不受那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比如说我今天本来决定我今天晚上要去图书馆看书了，那谁忽然打电话叫你出去玩，那这个时候你本来自己 prioritize
定力，
要有定力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嗯，是的。
所以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别人喊你出去玩，然后你说不行我要看书或怎么样就拒绝了？
当然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要看书，我说我跟别人去玩。
就是你有别的安排了。
对，
这样
不然的话会显得比较 nerdy。 然后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事情从时间管理上面来看的话呢，如果是必须要交的作业，或者说你实习上面工作上面相关的事情，总的来说还是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当然玩也很重要，因为纽约这个城市有太多东西可以看了，而且我本身非常喜欢艺术。
对，
然后有很多博物馆啊什么，我读书的时候也看了非常多，而且我觉得最终对我找工作的经历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因为你学的艺术管理。
对，然后我认为必要的 social 也是非常需要的，这样子可以保持你各方面的 balance。
对，其实有的时候 social 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工作机会，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你会遇到，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 prioritize 这一点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一累了就会想刷一些社交网站，然后那个都是超浪费时间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比较好的管理自己的方式时间的方式，就是说在 social network 上面用的时间最好不宜过多。有一些好的信息我觉得你可以 follow， 然后再深度的读一些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是随便乱看的话，我觉得每天保持在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哦，15分钟左右啊。
对，
那我觉得我不止了，我觉得我登 Facebook 然后登一下微博然后就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的方式是我有的时候会把它都 sync 在一起，比如说我发了一条Instagram， 然后同时也可以发到 Facebook。
对，这是你自己的吗？但你还会看别人的吗？
就是我关注的人有限。
哦，这样子。对，我自己有点岔开话题。那么你在学校里面有60个学分的学习，还做了300个小时的实习，2年半的时间。
对，差不多2年半，然后写了一个八十页的论文。
哇，你80页的论文是花了多久写的？
一个暑假差不多，因为我还是做了一些调研的，因为我写的东西是，我记得我当时写的是中国的一些演出的院团在国外的一些 presentation， 就是那种 present 他们自己的演出，然后所以当时我还是采访了一些乐团啊剧团啊，他们当时是哪些经历。
对，其实论文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在国内的论文而言，可能这边的论文更有实践性，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涉及到真实的，
就像一个小的项目一样，其实也是非常锻炼
自己
的一个过程。对对对，比如说你从最早的选题的安排，然后你具体哪些内容，哪一些你要采访哪些人，你怎么样去 approach 他们，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对自己能力各方面都是一种锻炼。
对，因为我现在属于毕业论文的阶段，我就发现虽然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毕业论，就是像自己的一个项目嘛，但我觉得你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从联络采访的人啊，到后面你去怎么样去扩大你信息收集的圈子，真的还是蛮锻炼人的。
对，
啊，我很佩服你写了60多页、80多页、
80页左右，
我现在才写8页。
我觉得只要能够开始，其实就可以进行得很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可能你准备工作可能花的比做这件事情本身还要长的时间。
哎，是，
可能你会有一种心理觉得啊，今天不想做，明天还能拖一下。
哎，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着手开始做了，其实这个进度就开始会变得比较快的。
我已经开始了呀。哎呀，我觉得毕业论文还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的非常出色，
比我事先想象的要难多了。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对，
那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300个小时的实习是等于是强制性的要求。你当时是在同一家公司做实习吗？还是有不同公司的实习经历？
我做了其实差不多2家公司，然后其实都是媒体公司，然后做的内容其实有些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实习的话其实就是给你机会去不同的部门
去尝试，
看他们，对，去尝试不同机会，然后看自己比较适合哪个类型，或者说哪个类型的工作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胜任。所以我当时做了大概有3-4个实习，2个单位。所以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开始做 international 的 programming 和 research， 然后就开始做媒体的 finance，然后之后也去了一家Equity， 就是一家媒体公司下面的 Equity， 然后做合并收购啊那些东西，做了一些就是针对那种新媒体 New Startup 那些 Tech Company 的那些收购合并。然后我其实我找过最终找到工作的那一家，事实上我实习过，但是我没有在那个部门实习过，是在另外的部门实习，然后我看到有这个机会我自己就申请了。当然我觉得实习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也会去问我以前的老板，问我当时实习的时候哪些工作的表现怎么样啊，或者说所以说我觉得总的来说，而且实习的经历可以帮助我对这个公司在各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经历。
你后来更倾向于做金融方面的工作？
对，差不多，其实是，但是还是针对于媒体 TMT 行业的，就是媒体或者是通信这一类的。
你在学校，你的专业是艺术管理吗？你们的课有金融方面的课程吗？
有一些金融方面的课程，因为我们艺术管理的这个项目呢比较特殊，我们所有跟商business 或者说 finance 有关的那些课程呢是在商学院读的，所以当时在商学院修了会计，公司金融，公司金融二，然后还有一些别的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那些课，还有 capital markets 那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础。当然最终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也是
现学，
对，现学的。但当然你有一些对基本的 terminology 你比较熟，你大概知道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听起来你们这个项目好像很牛的感觉，作为中国人进入这个项目应该是竞争很激烈的，你应该是非常的出色非常优秀才能进入到这个项目。你的这个 program 里面中国人多吗？
其实中国人不是特别多，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出色，可能是因为我的背景可能跟当时申请的时候我的背景跟这个项目的一些要求比较契合。然后在我之前，比如说因为我以前我本科是在音乐学院读的，所以说而且当时我也在上海大剧院啊交响乐团啊那些地方实习过一阵子，包括美领馆在上海的文化处，新闻文化处，然后也做过一些这种演出对外交流的工作。然后我对这种比如说筹划音乐会，然后管理剧场剧院这一类东西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申请了这个项目。其实在我之前读这个项目的中国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后来也陆续开始多起来了。
所以你在大学毕业以后有工作一段时间，
实习吧，可能是实习的经历比较多。当时
毕业以后没有直接来美国？
没有直接。补充一下，因为我在上海，就是我是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又读了在上海读了一个研究生。
哦，
然后那个读的专业呢其实是广播电视编导。
哇塞。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但是我其实对艺术管理特别感兴趣。
但是你还是经历非常丰富，就传媒这个行业你好像一直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有涉足各个领域。
对，其实回头看的话，其实当时没想清楚到底想干嘛，所以就是随便读了一个。我只是觉得好像光是学音乐可能就是限制比较大嘛，而且将来 make a living 也比较难，因为除非你是天才，像朗朗啊、李云迪啊那一类的，可能就不用发愁了。然后呢，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些音乐之外的东西，其实也没想清楚到底想干嘛，所以就读了一个广播电视编导。
后来发现艺术管理其实更吸引你，然后你在美国实习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比较适合做项目管理这一类，还是说
其实也是有一点怎么说，也不是完全自己的选择。事实上，
哦，有点是
机
会选择你。
对，有点是碰巧的那种。因为我最早进单位的时候呢是做corporate finance， 我是做 financial analysis， 然后但是我做的业务呢都是数字媒体部门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们部门的人打交道也比较多。然后之后我就知道他们这个部门也在招一个商业分析师，他们里面有一个像 internal consulting 的那种 division， 然后他们在招商业分析师和项目管理类的人，所以说我又去申请了这个机会。
你说你之前在做新媒体，是指
网络在线，所有东西都是在线的那一些，
就是把他们的节目，这个传媒公司的节目放到网络上。
对，这是一部分，就是说他的节目有在网络上有他的present 的那个平台，当然他还有一些 social 的，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仅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新的设计，都有一些互动的游戏啊，或者说那些比如说像明星自己的那种可以评论的那种，可以跟观众互动的那种，
就有点 social media
啊。对，他其实也是有多种渠道，节目是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 social media 还蛮流行的嘛，很多公司都在招 social media 的人才，你说的那个新媒体就有包含 social media 的成分在里面。
对，然后我工作的主要的focus 主要是在做这些网站上面的一些广告，怎么样可以把它用最合适的价格卖给客户。其实它是有点像 inventory analysis 那种东西。
所以这些知识你之前在学校里面都有学过？
我不是很懂，其实都是在工作当中慢慢学起来的。因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老板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他可以让我去每个部门的，他就是帮我 connect 到每一个部门的那个老板，然后就可以让我跟他们聊，然后我有什么问题，然后了解他们现在在干什么，然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他们的。所以我最早开始的时候大概跟10个部门左右的人聊了一圈，所以大概就知道他们大概在干什么了。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立connection 的一种方式。然后之后我有任何的问题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找他们问。然后我觉得能会问问题非常重要，
会问问题，
会问问题非常重要。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你想知道的那些。
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件很，比如说你在看一个新的项目，然后你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问你们当时引进这个项目是为了什么，你们比如说你做这个东西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有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 所以说会问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学得很快在工作环境里面。
其实你说什么这个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就这些问题其实是等于是大方向的。
对，
然后把它大方向搞清楚以后，
对，
而不是说问一些小的问题。因为我在实习当中我也想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问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刚才的例子是不是就是说让人就一开始从大局抓大方向。
我觉得应该从大局开始抓，比如说你要了解到做这个项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profit，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效应，然后这点非常重要，你就有一个
basic knowledge，
对，有一个 foundation。 然后当然你说你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别人在回答你的时候可能也会谈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些 follow up， 然后比如说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点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觉得有准备的问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你知道这个项目了，可以先去 Google 一下，然后看
先做一些 research、
对，先做自己做一些 research， 这样子的话你问出来的问题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
我不知道在你们公司的上班环境是怎么样、但有时候会担心同事他们自己也很忙啊，那问问题他会不会就觉得说他们自己也没时间，或者说不会那么热心，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我们比较幸运吧，我们单位里面的人还
都很热心，
都还比较热心。然后就算有的时候忙的话呢，可以比如说我可不可以
一起吃饭，
对，喝个咖啡啊，或者15分钟左右我们可以聊一会儿或怎么样，大部分人还是会比较愿意的，而且只要是跟他们相关的事情，不要就是说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告诉你的。
好，谢谢英英给我们这样非常有用的信息，对于我们这些马上要进入工作岗位的留学生来说。那我们先小坐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呢，给英英同学，想听什么歌？
我非常喜欢那个王蓝英的遇见，还是遇到？
遇见是孙燕姿的。
遇到，不好意思。
好的，行。
遇到那首歌是在《恶作剧之吻》里面的一首主题歌。
对, 对, 对，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蓝英的《遇到》，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石英的一首点歌。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嘉宾采访。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英英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他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还有他在传媒公司的工作经验。那么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想向你讨教更多的信息啊，因为我觉得你也算是比较资深的纽约客了，起码有五年吧。
课可能至少得在纽约住上个十年，
是吧？那就半个纽约客吧。
对，60%，我在这儿待了六年了。
六年了，
嗯、
也蛮久的一段时间
了。
你对这个城市什么样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喜欢，
就不愿意离开了，是吗？
那也不是，我其实是来自上海嘛，我就觉得纽约的生活方式跟上海还是
蛮像的，
挺接近的，因为它也是个大都市，依赖公共交通。然后规划的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中央公园。纽约有很多很多让我觉得，非常发自内心喜欢的一些地方。
那有没有让你不喜欢的地方？
可能暂时一下子想不起来，可能是会有一些，暂时觉得还不那么如意的一些小的细节。但是我觉得喜欢一样东西就是包容所有的全部，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好有哲理啊，
很难让我一下子说出来。
好有哲理。其实我也蛮喜欢纽约的，我觉得而且这个城市是一个你可能待的时间越长，你对它的喜欢的程度就不知不觉会加深的。
对，
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但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热爱艺术或者说传媒这一类啊，可能因为纽约这个城市正好有很多传媒和艺术方面的资源，
对，
而且还是不断的更新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对它的喜爱能够这么持久。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这里非常包容各种各类的人，然后非常多元化，随便你是怎么样子的人，你来纽约不需要为这个城市而改变，你可以很好的做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最欣赏的一个城市的特质。而且纽约有非常多的好的音乐的跟音乐相关的一个，比如说音乐会啊，或者说有各种各样好的 jazz bar， 到处都有好的音乐。我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
对，我也是。
所以我觉得
找到这个共同点了，为什么纽约让我们这么喜欢？
对，非常非常喜欢。
对，而且它的一些欣赏音乐的东西，你不用付很高的价钱，就是就可以欣赏到，比如说比较高雅的艺术，或者是。
对，非常多种类的艺术。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像古典音乐，你喜欢古典音乐的话，纽约爱乐、卡内基，基本上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上演。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爵士的话，在西村那一带有很多好的 jazz bar， 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Village Vanguard， 那个是最早叫前卫村，中文翻译成前卫村，那边基本上每天晚上的演出也就20多块钱30多块钱，但是它基本上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出名，但是它的水平是顶尖的那一些爵士音乐家在那里演出。
我之前好像有一个嘉宾也是他是学贝斯的，然后他当时也给我们推荐了西村的一些 jazz bar。
对，
看来大家都是有共同的一些喜好在这边。
对，
那除了音乐类的东西，你说纽约有很多博物馆你也很喜欢。
对，其实最早来纽约之前呢，我对 visual arts 没有太多的认识，因为我本身没有艺术史的背景，所有的认识都是非常非常就是表面的，就是比较肤浅的，大概就是在以前学艺术史的时候稍微大学里面学艺术史的时候稍微涉及了一点。但是后来因为在纽约读艺术管理，我们里面的课就是同班同学包括课程设置里面也会有一些视觉艺术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慢慢了解。我觉得在纽约最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你可以真的到那些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书上说到的那一些作品，然后更直观的有那些认识。所以说就开始慢慢也开始了解起来了。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的博物馆叫 New Gallery， 它是德奥艺术Impressionism 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馆。它非常小，在86街第五大道和 Madison 当中。然后呢，它那个博物馆基本上每3个月或者6个月才换一次展，然后里面有基本上奥地利和德国艺术家非常好的一些作品，非常精致。那个小楼本身也非常精致，然后它的底楼和一楼是一个非常好的奥地利餐厅
啊，
里面的咖啡维也纳咖啡可能是纽约最好喝的。
比如说你去欣赏艺术然后累的时候可以去咖啡厅小憩一下，非常的惬意。
对，这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馆。
那你
当然
博物馆它的价格怎么样？
可能
门票
你是有学生证的话可能10块钱，然后可能它也会 定时的会有一些免费的时段，但是我现在可能不完全记得，可能是比如说某个礼拜五晚上啊什么，可能会有几个小时可能会是免费的。但是我觉得你要去博物馆然后还是个学生的话，一定要带好学生证。
对对。
然后呢，去之前做一些 research， 比如说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博物馆在某个时段或者说每个月的某一天可能会是免费的，那么你就可以趁这个时间去。
哦，那挺好的。你刚才说你们去博物馆能看到很多学校里面学的作品的这个实物，你们老师在比如说学校里面布置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说给你们布置一些实践性的作业，说哦，那你们就去博物馆去完成一些比如说作业的临摹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实践性的作业，就去博物馆的。
会有实践性的作业，或者说上课的方式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实践性的，比如说我们上一些艺术史的课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真的带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
哦，就你们课真的在博物馆里面上。
对，在博物馆里面上。我们
很有意思啊。
对，有一个专门在 MoMA 的 workshop， 它就是每个星期定期的一段时间，然后会有博物馆里面的那个 educator， 然后和我们老师出来共同讲课，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啊，就感觉不像在上课了，更有点像出外游玩的感觉。
我知道在建筑学院也有一些课是这么上的，就比如说他讲到纽约的建筑的时候，可能会真的带你到这个建筑，然后跟你这个楼前面，然后跟你解释这个以前的历史啊，讲它的背景啊，怎么造起来的，当中有一些什么故事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就非常的生动。
我觉得是教育里面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吧。就我们学什么，我们就可以真的在这个东西面前就看。我开玩笑了，比如说我们学埃及金字塔，我们去了埃及，但是
要时光穿越。
对，但是就是说你学什么东西，当然是要直观看到它，你才会更有更深刻的印象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这个教学已经非常的先进了。我好像我在学校里面的课还没有这种 field trip， 就是去外出去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上课。
说不定你可以跟老师建议，比如说有哪些课你觉得可能适合在别的场景可能会上的更有效的话，说不定可以尝试一下那种方式。我觉得美国的老师还是比较 open 的，他比较愿意听学生的意见。
对，我好像看一些美国的什么电影啊，他们经常就是好像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然后去哪个博物馆里面好像看恐龙还之类的。
对，
还蛮有意思的。
对，这种经历就非常有趣。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再小坐休息一下，来听点歌台的第二首歌，是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啊，他今天正好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然后他今天想点一首林志炫的《认错》，然后呢，他想对他的女朋友说，认错了。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帮他把这首歌送出来。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决定。 己错误的决定。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50。刚才那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今天点歌台的第二首歌，是之前的一位嘉宾王浩同学点给他的女朋友，说这首歌来认错啊。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OK，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10分钟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纽约的玩乐。我们知道英英同学他对纽约的比如说博物馆啊、音乐啊，已经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那么在纽约玩的话，当然少不了吃。我知道英英同学也是非常在行在吃的信息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些你比较喜欢的餐厅，或者说你最近有没有去什么好吃的地方？
不是属于那种被大家定义为吃货类的人，我不太会做主动的研究。
我没有说你吃货啊，
没有，我只是先想说一下，因为大家最近很流行这个词。我觉得，
哎，到底吃货是什么一个定义啊？
我也不知道，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吧，我也不清楚。
就我觉得爱吃就是吃货吧，
可能是，但是我自己不会特别主动的做研究，通常都是朋友带我去哪儿
了，
对，然后我觉得好吃我就记住了，然后可能会推荐给别的朋友，这是我比较习惯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在这儿呢会比较喜欢吃日本菜，然后我非常喜欢跟大部分的女生一样，我喜欢吃甜品，喜欢喝下午茶。然后昨天呢我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是在一个 Union Square 旁边有一个 hotel 里面，然后它叫 Lady Mandel's Tea Salon。 我不知道大家
是那个 Lady M 吗？
它里面有一款蛋糕是 Lady M 的蛋糕，然后它是 High Tea 的 Service， 然后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 Service， 从有五道，第一道可能是一个小的 tart 或者那种小的甜品什么东西的，然后第二类是都是 sandwich， 各种各样的 sandwich。
听上去好高端啊。
其实还好，但是它的环境非常好，如果你有朋友来或者说是想姐妹这种小聚一下，然后那个环境非常的。
但是五道甜品哎，
里面有咸的东西啊。
第二
道的 sandwich，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会不会很贵，要五道。
我觉得是有一些些 overprice， 但是它的环境非常好，你不会每周都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有特别的朋友来，或者说女生朋友一起聚一下，要聊一些 聊一个下午这种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比较合适的，
是吧？我当时就是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看微博上大家分享很多叫 Lady M 的这个蛋糕，好像是千层蛋糕，
那个蛋糕是其中的一道。
哦，就是说 ADM 只是它产下的一个品牌，或者
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可能不一定有什么联系吧，
是吗？
可能不是同一家 owner， 但是它里面五道里面其中有一道是 ADM 的蛋糕，然后还有一些巧克力，对，巧克力草莓。
我之前很想去那个 Lady M 的蛋糕店，
我又可以带你去，那个倒不是很远，Lady M 也非常好吃，
好像就在 Columbus Circle，
对，那边现在新开了一家，在 Plaza Hotel 下面，它有一个小的 counter， 它不是一家店，你不能坐下来吃，但是呢，它是基本上在上东区有的那些它都有，
它是一个 Plaza Hotel 下面的
Plaza Hotel 的一个 food court。
哦，对，就是里面有各种样的甜品，是不是？
对，
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这个 Lady M 的，他们说好像抹茶味的蛋糕很好吃，
非常好吃，对。
哎
呀，然后
讲到吃的就开心。
对，然后在东村那边有几家我特别喜欢的
烤肉店，
日本菜，对，有一家是炉端烧，它叫 Robataya， 那一家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坐在 counter 旁边，然后那个厨师呢，他会把他会一边烤，就是你点了东西以后他会一边烤，而且所有新鲜的食材都放在你面前，然后他就会到你面前来拿那个食材，然后现烤，在你面前烤，烤完以后送到你面前。
我以为送到你嘴边呢。
那就更好了。
我太周到了，
我想再更人性化一些。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dining experience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它的食物 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 dining experience 更加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个吃饭的经历。我觉得有朋友来啊，或者
叫什么地方，
叫 Robataya， R-O-B-A-T-A-Y-A，
在什么地方？
就在 St. Mark East Village 那边。
东村有超多好吃的，但是就是因为距离的原因有个 to do list， 但是我就到现在还没有就是去实现一个个实现的样子。
对，这家算是比较特别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地方呢，我觉得像日本菜的话，我们知道103街和 Broadway 有一家非常好吃的、
哦、
我月文应该去过那家，
对对，好像还是你跟我一起去的吧，
哦可能是
就是一家鳗鱼饭特别好吃，
对，鳗鱼饭非常非常好吃，
叫什么来着，
有点忘了那个名字，但是那家的鳗鱼饭非常好吃，
是在103街地铁站一出来就是，
对
不 对
地铁站，嗯，
然后大家可以搜一下，可以，
对，还有一家叫 Takahashi Bakery， 在 City Hall 那边，然后它有一个抹茶的卷也很好吃，
叫什么
Takahashi，
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可爱啊，
是日本的一个 Bakery，
Takoyaki
Takahashi
Takahashi OK Bakery、okay.
对，那家也非常好吃，
果然我觉得你还是蛮会吃的，不能说吃货吧、嗯、但是算是美食专家了，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餐馆的信息，
我觉得吃是可以让人迅速的感到有幸福感的
一
种经历，
对，可以减压，
有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女生都这样子，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啦，吃一点甜品马上就可以开心起来了，
对，但是你怎么吃了那么多甜品还那么苗条的身材，真是让人羡慕，
苗条，但是我有去、
gym
运动，对、我基本上隔天都会去运动一下，
OK，
这样子吃的不会有那么有罪恶感，
对，我觉得再忙再累去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你一般是以什么运动方式啊？跑步、
游泳和跑步比较多。
游泳，
嗯，
游泳在哪可以？
在 Columbus Circle， 我知道哥大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如果是哥大学生的话就非常容易。然后如果是工作的话，我知道有一些 YMCA， 或者说有一些城市里面有一些那种最
club， 就是
sports club， 游泳的 club 好像也有。
你是在 Columbus Circle 那边一个
Equinox。那个也有，也是个健身房里面也会有，
你去游泳，
嗯、
哦，我听说游泳是非常健身而且很减肥的一个运动，
而且不容易受伤，我前段时间跑步觉得膝盖有点不舒服了，所以说
哎是
最近就游泳游的多一些，
对，我有时候跑步想让自己就是让自己更健康来着、
嗯、
但结果发现跑完步这个腿更累了，
腿不舒服，跑步，但是我觉得跑步其实瘦的比游泳还快非常有效，
好吧
但是就是容易伤到膝盖或者别的地方，
好吧、嗯、我们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但我觉得还是挺舍不得让你这么快的跟大家说拜拜的，因为我觉得你还有很多非常，
下次还可以再来啊，
可以，
如果有人邀请我的话
肯定啊，但是我觉得最后再给大家就是说一说，因为现在马上我们知道是四月份 H1B 的季节嘛，好像据说今年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乐观，就好像据说今年的名额可能会以摇号的方式，好像因为人多还是怎么样，今年据说 H1B 的这个名额一个星期之内就会被抢光，
真的，这我倒不知道，我都没想到美国经济有这么好了，
很难说，
真的、
哦、那我就觉得你在传媒公司，毕竟传媒公司也有很多本土的人，非常激烈的竞争嘛，那怎么样你让你自己 stand out， 让公司愿意给你发这个 H1B 签证呢，有没有什么经验，
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可能我的经历不代表所有，只是提供一些信息，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的是，第一，我觉得要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人，所以说能够变成你自己非常重要，你说的话，你在工作场合里面说的话都要代表你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然后能够提供有不同 perspective 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喜欢的。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不要害怕做任何事，你不要害怕，反正你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了吗，反正该说什么说什么，然后如果他们不知道的信息你要 educate 他们，比如说像以前我的单位也不知道 H1B 为何物，因为他们不太招外国人，所以说呢我就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 process， 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费用，但是你更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他们有哪些信息是他们需要了解的，这只是一个 process， 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还要说服他们帮你去支付那个费用，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对啊，因为当然我觉得每个公司可能对待人才的 policy 可能也会不一样，
可能大公司更愿意，
但是我觉得能够向他们证明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不是与众不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你是一个是真的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他们更会愿意帮你make effort，
对，我觉得这跟美国的教育文化也挺符合的，就是说你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
对，
然后敢于，
自信很重要，
对，敢于去表达，而且能够有创造性 creative， 这是我觉得是外国的公司他们会比较欣赏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好的，非常谢谢英英同学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有用的，不管是学习实习还是吃喝玩乐都是非常有用。那我们节目呢也快要到尾声了，以后还有机会请英英过来继续她的经验分享。
好，谢谢月文，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